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但以理的这个祷告哈，要先从第九章的第一节看起。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说一下背景哈，但以理的故事我们比较了解的是但以理解那个梦，我们比较了解的熟悉的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这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么然后如果有些人，我都有点怕你有这个，你是这种人哈，就是对圣经的预言有特别多的兴趣，哇，就很喜欢研究那70个7，这个世界会变得如何的恐怖，然后灾难会如何如何，然后研究这些。为什么我说我怕你是这样的人呢？因为这样的人往往在看圣经的时候是看错了。我讲的时候不要喝水，所以请不要拿上来。往往就是看错了。各位，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个。70个7的预言的确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有讲哈，但是这个之前我们都看不大看得懂但以理是怎么回事。在第九章，但以理做的这个祷告，他的年龄大概已经80-90岁了。各位，离那个他刚来巴比伦解梦的时候已经事隔差不多70年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就把他们这些很优秀的人掳走了。那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约雅敬王在位的第三年，但以理被掳走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大概都是不到20岁的青年才俊，不到20岁的青年才俊，被掳到那边去。我们非常感谢主，这10几20岁的青年又是非常优秀的，到了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各位，巴比伦跟以色列比起来是太强大，以色列是太弱小了，而且以色列的弱小是被人家欺负侵略掉的。这我不太知道，从一个讲法吧，我们以前看小说啊，看故事啊，乡下的孩子如果要进城，爸爸妈妈都很担心的，怕他学坏了。哇，城里那么多的繁华，怕他学坏了。从一个角度来讲，但以理是很乡下的孩子，要就是以色列是很落后的小国家，然后到一个极繁华的国家，而且他真是丑小鸭变天鹅。他原来是一个乡下，就是很小的国家的微不足道的，现在他在宫廷里面。对，现在的总统府或白宫那个权威啊，已经远远不及当时的巴比伦了。当时巴比伦呢，在宫廷里的豪华，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得到的，已经是差不多千年后的，你到巴黎、凡尔赛啊这些地方可以看到一点当年路易十四的时候，但那个权威还是不及尼布甲尼撒。路易十四再凶啊，不会像尼布甲尼撒那么大的权威。但以理就在其中，所以他是从很小被升成很高很大，很怕他学坏。另外一个，他所服侍的这些人刚好又是他的仇敌。以色列人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个观念啊，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个忠孝节义的观念。对不起，我的观念跟中国人也不太一样，请你们原谅哈。 就是中国人忠孝节义，就是对于一个效忠或者是守节或者孝顺对象是绝对的，这产生非常多的流弊。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绝不会投降的。各位，但以理是汉奸的，但以理就大拉拉的去替巴比伦工作。哎，我这方面不要多讲，讲了今天我万箭穿心了啊，这就是不要去多讲了。那么，不过我讲正面的，各位，我们的忠孝节义，我们的忠，我们对人的献身，绝对的、全面的，只有上帝。其他都不是了，所以西方基督教传统，寡妇在结婚是很方便，甚至保罗说再娶再嫁，主内的就可以。我们是寡妇要最好的是马上上吊啊，印度是殉葬啊，官夫当然比较不公平一点了，但是就是这只能有持一而终，信仰国家的对象也都是这样。在西方包括在美国啊，战争弹尽援绝就投降了，然后回国照样很光荣，还发你这个我们做事务还得了啊。但以理是在巴比伦服侍敌人的，而且他很忠心，但我想他心里总是对故国是有想念的，我们等一下看他祷告就知道了。好，这一个年轻人到一个繁华的地方，这一个战败者到一个胜利者的地方，对我们来讲哈，我现在天天听到就是受伤啦，压力很大啊，我看我们每个人这都变成口头禅了，康牧师压力非常大呀，各位你知道我今天还在讲到压力非常大呀，刚才第一堂那个时间不够，压力非常大呀，你们在这里等我压力也非常大呀，然后如果讲了骂人了，刚才可能有骂人了，哎，受伤了。说的难听一点啊，现代人心灵太脆弱了，动不动就受伤了，动不动就很多的压力。各位，我也是，我是那种很脆弱的，我伤痕累累，我压力很大，我不是什么好人哈。但是我要说，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压力大，我们受伤多，但是我们的上帝全然美好。你要学习跟我一样，要学习能够交托，不要，我是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绝望，很容易灰心。我们感谢主，但以理都得胜了。那十七八岁的小孩子在那个地方，各位，那是哈佛大学里的哈佛大学，全世界所有的精英都到那里受训，但以理是跟所有这些人竞争，但他敬畏上帝，上帝让他的在但以理书一开始讲，但以理的表现一方面比其他所有全世界来精英都胜十倍以上，然后第二个讲但以理被比所有原来的老臣都胜十倍以上。各位，这不是人间的聪明智慧，人间的聪明智慧再聪明再智慧也都会过去，也都有承受不了的。我们不是夸这些，我们也不是轻看这些，因为这也是神的一般恩典。我们看重的是神在我们这些渺小也好、伟大也好、潜力很多也好、潜力很少也好、天资非常的优异或天资非常拙劣人身上有无比的恩典和慈爱，而且在我们的身上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要看到这个，你要不断的求圣灵让你看到这个，看到神的美好，否则你天天看这个世界，你天天看你自己，我们就受伤啊、压力啊、不正常啊、不平衡啊等等。可是但以理他经过这些都非常好，然后前面几个考验我们讲过了，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梦啊等等，然后另外晚年的一个更晚的一个，就他是一个老头子了，被扔在狮子坑里，我们也知道。但这段我们比较不熟悉，这段不熟悉呢，但以理这时候也是老了，就是那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没有了，各位，人间真是沧桑啊，这么快巴比伦帝国就没有了，但以理还活着嘞。各位，你也是， 我们看到很多人起了高楼，高楼也塌了，垮了，包括政治，包括经济，包括军事，人间这些都会过去，各位，你我也会过去，这个教堂也会过去，神永远不会过去，而且你在主里面，不是将来的永远，现在就有主赐给你的一切美好。现实跟这些都有冲突，但你依靠上帝。但是有上帝的恩典不表示我们不会有情绪，我们有情绪，情绪是上帝造的。碰到悲哀的事情当然应该悲哀嘛，与悲哀的人同哀，与快乐人同乐，只是我们的情绪一切都希望被圣灵来调整，是有信心的。但以理在年老的时候，那他也读经，那时候不知道他的经卷是什么，这我们并不晓得。他看到了耶利米书的话，他看到哦，不能说耶利米书的话，那时候有没有耶利米书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看到了神透过耶利米的预言，这个比较最清楚的是记在，各位不必看啊，历代志下第36章第31节，22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就是耶利米预言以色列的被掳流亡70年，70年满了，以色列会回去，而这回去有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回去会重建圣殿，然后更伟大的是这件事情是上帝借着一个不认识上帝的波斯人下的命令。各位，这件事的荒唐和不可思议，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今天晚上你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星云法师说耶稣基督感动了我，要捐10亿为宋恩堂建一个教会啊，各位，这不可思议，是不可能的事。那如果星云真的讲这话，恐怕他也会被当作神经病处理了，这不可能的事。你不会听到激进的回教分子无神论，他帮基督教盖教堂，这有可能，这政治运作啊，这都有可能。他做这个事，他说是上帝感动我，这就不太可能了。啊，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神在人的心里运行，不仅箴言讲过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各位，我们每个人包括撒旦，包括魔鬼，包括任何人都在上帝的掌握中，只是我们常常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带领。重要的，你不要去管神怎么带领你的女儿或者你的父母，重要的是你的心要被上帝引导啊，这最难了。我天天求神管理我的儿子，我天天求神管理我儿子，心极其迫切，但是我自己的心我想更需要被主管理。那神都在掌管，但是那颗心是不是蒙福了，就那颗心是不是对上帝是信靠顺服的。然后可以举很多例子了，比如说我心尊主为大，比如说愿主的旨意成全，比如说仆人在这里请说，这都是那颗心。好，古列王的心被激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就历史上来讲他应该没有信靠上帝，但他被激动了。好，我们感谢主。那但以理看到这段话，可能是这段话，可能是耶利米书的原文，他看了他应该很兴奋的，居然有这种事啊，但是他就应该讲他就哭了，他就祷告了。3节，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 祈求、祈祷、恳求。各位，为什么当他看到，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类似的经文，我们不知道他原来看到是什么，但是类似看到就是耶路撒冷的荒凉，就是七十年满了就要重新建设了，他为什么就反而非常悲哀的祷告了呢？解经家说，这个时候离那七十年大概还差两年。各位很好记，耶路撒冷荒凉几年，但以理就被掳几年，因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一般学者是从但以理被掳那天，也就是但以理十七八岁的时候离开他的耶路撒冷。这各位你可以想到诗篇里讲，哎，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一想起耶路撒冷，一想起西安就哭了，就对神的家的这个想念嘛。我昨天跟一个弟兄祷告，这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也不是你们教会的，他一跟我祷告，那是在一个大庭广众，在一个餐厅了，旁边我们旁边就有客人，我们就因为有点感动，我们就一起祷告，他就泣不成声。哎呀，我非常感动，我也非常感恩。各位，你会为教会哭泣祷告，这个教会是有福的。但以理就是，但以理禁食祷告，但以理书到第九章才这样讲。哎，他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荒凉了68年了，照解经家，一般解经家告诉我们，而但以理祷告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重建连八字还没有一撇，影子都没有，所以他有点伤感，主你的话什么时候才应验？各位，这不是我们都有的吗？耶和华啊，你要安静沉默到几时呢？哦，当使者跟基甸显现，大能的勇士，我问你的耶和华跟你同在了。基甸说，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怎么这么惨啊？就各位，现实有很多叫我们很难过的，不管是教会，是家庭，是我们个人，是其他的人，通常我们是比较会为别人生气，为自己难过了，就是很自怜，哎，我好可怜，别人很坏啊，就是，但是都要神怜悯啊，好像遥遥无期。但以理是有信心，神会做事，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对教会、对上帝工作的那个渴慕的心，盼望能让我们吃不下饭。有信心很好，但盼望能让我们吃不下饭。然后这件事情，耶路撒冷重建遥遥无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教会的复兴似乎遥遥无期。于是呢，我们怎么样呢？当然我们该做的还要做啊，我们该奉献的奉献，该讲道讲道，该请讲员讲员，该有什么更新的更新，该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主你恩待你的教会。各位，我们通常一般我们比较放在祷告里面是为某些个人，我母亲的身体啊，我父亲的得救啊，谁谁谁，这都不是坏事。不过我们如果要讲得广一点，这些事不管是谁的得救，谁的怎么样，这都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就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但以理不是说啊，主啊，求你给我力量，给我朋友力量，这都是很好祷告，但是最完整祷告是给你的家力量和盼望。那但以理也想到整个教会，就是旧约讲就是以色列，为什么会荒凉七十年呢？哦，就是因为我们有罪了。下面就是但以理的祷告，他祷告第四节开始是认罪，他祷告，各位我们也感谢主，第一句话是主啊，他可以说神啊，他可以说耶和华啊，他可以说全能的神啊，他说主啊。那相对的要表示什么？你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你的带领都好。 你的命令我们都要听。大而可畏的神，神伟大，神配得敬畏，神得罪不起。你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些都不是官样文章，虽然很容易变成官样文章，这些都不是客套话，虽然很容易变成客套话。啊，上帝啊，你很伟大啊，英明啊，伟大啊，但是他是从心里发出，我希望你能看得出来。你守约施慈爱，这意思本来这句话应该是正面的，应该也一直是正面的。你说你会对我们好，你一直对我们好，现在你对我们不好，我们活该。哇，各位，这话不容易讲哎。我不知道你的情绪如何，我也不知道你平常在看报纸、看新闻、看你儿子洗碗、看你的儿子的成绩单，因为我是儿子嘛，儿子的成绩单，或者是对不起，这不太多，不宜多讲，但是提一下嘛。看老婆的账单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是情绪非常好还是情绪非常不好？就我们平常放眼望四方，包括电视，包括手机，包括简讯，包括什么，我们因为那些情绪是很好还是很不好？各位，我是通常很不好，我很容易被激怒，然后很容易灰心，然后放眼望去看顺眼的东西很少，最不顺眼的就是看镜子。你们应该听得懂哈，但是呢，那个最后那句话其实是故意谦卑了。哎，你看我都是说了自己不好啊，其实是看别人不顺眼。讲到每个人，讲蔡英文骂蔡英文，讲马英九骂马英九，讲谁讲蓝骂蓝，讲绿骂绿，反正都是不好。我这个人个性不好，很悲观，很消极。各位，如果我们真的不好，或者说我们的确有很多不好啊，到最后很难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可能也会说，哎呀，别人不好我也不好了，这个家的到如今责任我也有一半，或者有三分之一，或者这个公司，或者这个教会这个样子啊，我有一半责任，我有很多责任。各位，但以理不是。从所罗门开始，以色列人的背道总共背逆了上帝数百年。但以理那时候生都没有生，不是他的错，他没有错，就是过去以色列人惹上帝愤怒，以至于忍无可忍，一再饶恕，一再赦免，一再恩待，然后以色列人还是不听，以色列人还是固态复明。其实不是从所罗门开始，你要从四世纪看起，你就看到以色列总是这样。以色列一下就把上帝忘记了，然后在打击的时候呼求上帝，上帝拯救了，哦，然后拯救了平安无事，又忘记了，总是这样。从四世纪就开始，哎呀，四世纪就这样吗？你再回到民数记，在旷野的时候，那一代从埃及被带出来被拯救，上帝给他们云柱火柱玛拿各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多半都不信靠上帝，他们多半跟你我一样，环境好感谢主，环境不好抱怨主，感觉良好感谢主，感觉不好抱怨主，里外都没有上帝。哎，各位，我讲的是正面的，稀奇的就是这群人啊，对不起，再往前讲一点好了，你在创世纪就看到以色列雅各的祖先，这该最早了吧，这十二个人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约瑟算是我们知道的比较好，但他待遇也最惨，所以还是不要做好人啊。 对大儿子流便乱伦上父亲的床，二儿子三儿子西面立位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杀进事件城的人，他们小孩没有一个好的。便雅敏是一个撕裂的狼，脾气很坏。你在创世纪看到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看到他们在埃及被拯救的那一群没有一个好东西 有好的你姑且说三个吧，摩西、加勒、约书亚。各位，200万人分之三也太少了，何况他们恐怕也不太好。然后这一直下来，这群人不是好东西。各位，我要讲一件事情，请你注意，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神并没有拣选这世上优秀的美好的，因为这世上没有优秀美好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就是我们在人间都是选好的，上帝是选不好的。不是上帝不要选好的，是世界上没有好的。所以如果你被拣选，你千万不要，对不起，不要臭美，我还不错，我们没有不错。但是我们也不忘记，相对的来讲还是有比较好比较不好，都是罪人，有的人就比较罪大恶极，有的人就比较真是善良的多。最好的人在神面前也不能称义，但是有些人的确是道德学问，即使他不是基督徒，包括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的有些人啊，我们看真是非常的好，包括我们近代的，甚至你身边的，甚至可能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小学老师不是基督徒，但他真是非常好，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是上帝的一般恩典，我们不可以侮辱上帝的恩典。哦，那我们现在讲但以理的态度和我们态度。但以理从我们知道的时候开始，17岁以前我们不晓得，或者17、18岁以前就被掳之前我们不晓得。但是如果巴比伦是把以色列，事实上是全世界他所征服的地方，把最优秀的人都带到皇宫里的话，那我相信但以理17岁以前或者20岁以前，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人，也以至于他一到巴比伦皇宫，他就有一个志向。哎呦，我真是觉得跟我相反，他励志，你们知道这件事吗？但是那个重点不在吃蔬菜喝白水，重点在但以理励志不被玷污。各位，我看很多年轻人到了大学励志要被玷污，励志要去玷污人也被玷污，男的女的都是，因为要享受一下世界嘛。观点跟我们，各位，我也不说年轻人，我们中老年人也都一样了。我们立志，哎呀，很多男人立志或者许愿，主啊，让一个人来玷污我吧，那叫艳遇嘛，不是吗？但以理很好，英文叫 impeccable。 impeccable 虽然是英文，但是圣经讲的，从一开始他立志不叫任何东西玷污他。各位，皇宫，哎，何等威严的地方，何等神圣的地方，何等奢华的地方，何等纸醉金迷的地方，何等容易被玷污，他立志不被玷污。然后以后各位，他是在官场打滚的，那个时候官场跟现在一样邪恶到极点。你不要以为，哎呦，圣经都不知道民间疾苦，太知道了。圣经太知道皇帝的坏，人的坏。各位，最好的皇帝大卫曾经跟他部下的太太说，你今天跟我睡觉，你说怎么样？各位，这都是讲我们自己，不要只想到别人。当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皇宫，他不是没有碰到很多困难，他不是没有碰到很大的困难，他跟约瑟一样，碰到你就算再圣洁，再不被玷污，你就算是最好，你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各位，人生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情景，波提法妻子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各位，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你在公司行号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约瑟，我问你，他那时候能做什么？他跟波提法妻子说拒绝了，但是人家继续引诱，他能说什么？你说，哎呦，他应该跟波提法讲嘛，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跟王远庆讲，你是台硕的一个扫厕所的小工，你跟王远庆讲，王董事长，你老婆勾引我呀， 笑都笑死啊。各位，这个世界上你做的对，你朝神的喜悦，你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简直是走投无路。我说这些都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应用，我们爱主属灵信靠上帝，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困难，我们爱主属灵依靠上帝，主引导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不会面对无法可走的做的事。后来就在这件事情第九章的后面记载，在前面就是他被丢在狮子坑也是一样啊。各位，我跟你讲，那是但以理我们人间每个人都最希望碰到的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但以理。而且他是一个外邦人，治理通国。你想今天中国会请一个美国人做总理吗？他被皇帝欣赏。各位，你在一个公司里，老板喜欢你，你也喜欢老板，然后你有最大的权力，而且老板还想再升你官。各位，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但你被丢在狮子坑，就是这种状况发生的。各位，我再讲你就都懂了。因为有人嫉妒，有人嫉妒的时候，跟我们中国皇宫一样，皇帝最喜欢的臣子最后被他杀掉。但以理差一点就是这样，我不讲那个故事了，我只在说他一直非常圣洁良善，然后他对上帝的祷告一开始是我们犯罪。第五节，基督徒，我们不是故意贬损自己，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犯罪。好，然后第七节，主啊，你是公义的。各位，这需要圣灵真的光照我们，否则你不会承认这句话。你公义，但是对我不大公；你慈爱，但对我不大爱，对不对？你都对他比较好一点，你都对他们比较好一点。每次家里有问题，你都站在他们那边。我们都会这样，各位，也许我冤枉你们了哈，我是常常如此，我是最自怜的人，我都觉得我最倒霉，我都觉得上帝对我最不好，我都觉得我付出最多，我都觉得神对我的待遇，是刚刚讲的稍稍夸大一点，但是没有太夸大。一个被主光照的人，一个行在主光中的人，他生活是相对的来讲一定是比较圣洁，比较善良，比较喜乐，比较平安，比较乐于助人，一定是的。因为好树不可能不结好果子，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就是好树，一定会结出好果子。你的善良行为一定有的，你的心思意念言语，你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公司里，你一定，如果你是属神的，真的是属神的，一定慢慢会结出一些果子。相对来讲，你一定比别人好，应该的。就算你不如别人，你也相对来讲你会谦卑一点，我要学习啊等等。但是各位，这些相对的好我们肯定，我们却更肯定一件事。第一个，这些好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身上发出来的，我说过非基督徒也可以发出非常多的美善，那都是来自神。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各位，即使是来自神，即使是圣灵的果子，我们的行为都不能叫我们称义。为什么？因为你要站在上帝面前称义，上帝要的是完全，你不够完全你就不能称义，你在神面前称义只能凭着信心。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义如果是借着律法得着的，基督就突然死了。各位，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在上帝面前，你千万不要说，主，我带领多少人归主，我为你受了多少苦。你可以跟他讲这些，但你不要用这些来说我在你面前可以因此称义，不行的。主要的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在神面前称义，只有因信称义，你只有披戴基督， 只有耶稣是完全的，只有耶稣，神看到耶稣的时候，神才是满意的。所以你务必要披上基督。旧约里一样啊，但以理他是义人，但他知道他的义第一个来自上帝，第二个他有一种认识，那种认识是越被圣灵光照越有的。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我说我好了，我这种不属灵的人常常觉得这有些圣徒是不是病态啊，有病啊。包括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看但以理这段话，包括保罗说的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哎呀，我们犯罪作孽啊，得罪你了，哎呀，我们然后第八节，我们的君王列祖都得罪你了。但以理讲很多，我刚刚讲那么多，就是其实他不必担这些罪的，他不在其中，他比他们也好多了。但是如果是一个被圣灵光照的人，他一定先会看到我有罪。所以在第九章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那里没有讲我们了，承认我的罪。是大家都有错，是可能西底家王错很大，是可能亚哈王错非常大，是可能某些昏君，某些贪食好酒的先知，某些大祭司把整个以色列带的特别，他们责任特别多，我们也相信上帝对他们也有责罚。但是我再说一次，没有人，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在上帝面前可以凭着行为，包括圣灵所结的好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连一个都没有。上帝的公义我们都该死，如果你被圣灵光照你才能看到，否则就是我们都是神经病。然后很多人就像基督徒心理不健康，一天到晚讲自己有罪啊等等，不健康，那我们都是神经病。好，我承认如果我们只讲自己有罪，那是容易变成神经病。各位，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讲自己有罪，我们讲自己有罪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上帝的公义，要不然各位屈打成招的认罪，那不是真认罪。哎呦，上帝，你不讲道理，但你是暴君嘛，我只好说我错了，我错了。各位，如果这样，那你只有更恨上帝，你不会爱上帝，你也不得医治。以色列人是一直有罪，他讲的我们，这我们稍稍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但是我需要提醒各位，就是这里面有我们的成分。你越信靠主，越爱主，你生活一定越好。但你越好，你一定应该越谦卑，因为我实在就神给我的恩典，我活出来的亏缺了太多他的荣耀了。哎呦，你已经很谦卑了。哎呦，你如果知道我的邪恶，你知道我还不够谦卑。哎呀，你做的这么多，如果你知道上帝在我身上恩典，你知道我做的远远不足。各位，这些就是没有圣灵光照都看不懂的，都不懂的。有的时候我们假客气也是很恶心的。好，所以但以理一直在承认，你所行的一切是公义的，这是第十四节。十四节很头痛那一句话哈，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各位，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会看的，圣经里这样的话很多。我们平常会看到是耶和华留意使恩典临到我们，注意这里是耶和华留意，耶和华定义，耶和华小心翼翼的让那个鞭子非打到你身上不可。各位，因为我今天出去是准备万箭穿心的，所以就最后一次遗言讲给你们听了，免得你们听不到了。他说你们都是公义的，但是如果我今天讲到这里，那真是那也活该万箭穿心，因为我倒只讲了一半，甚至等于没有讲。整个圣经最奇妙的地方，这是马丁路德后来在看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事实上他在看诗篇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他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不要讲的太学术，我简单讲，就是他看到在我们中文是三个字， 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两个字，就是神的义。马丁路德对神的义，也就是这里但以理讲的，主啊你是公义的啊，主啊你是公义的，你这样做，你处罚我们，你是公义，意思就是你很公平，我们该死，你处罚的对。事实上如果说不公义就还不够的，我们是得罪了你啊，你该处罚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有恩典让我们七十年之后还可以回去，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光景，我想想也是，我们真该死，七十年七百年都不止，应该被处罚的。好，上帝很公平。各位，如果是只讲到这里，我觉得甚至有些非基督徒都可以了解，有些非基督徒如果对这个世界对公平正义比较敏锐一点，像以前胡适之先生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啊，他的意思说中国社会这么腐败怎么能不亡，我觉得他还看到一点。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世界，人呐、啊，人的痛苦常常是自我折磨自己造成的啊，这我们应该能同意，甚至我觉得佛教徒也可能可以看到。但是上帝要特别的怜悯，你才能看到保罗和路德所能看到的。路德说他很恨，他很怕神的义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让他知道人在上帝面前是活不下去的。这一般人看不到哈，一般人更不觉得上帝存在，但是他很敏感嘛，他有圣洁的观念，他知道哎呦，神那么圣洁，我们人怎么能在上帝面前夸口呢？我们完蛋了。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每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多多少少都看到这一点，我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你没看到这一点啊，对不起，我觉得你还不信耶稣。你要看到自己有罪恶，但是这还不够。这是上帝对路德怜悯，也是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怜悯，没什么神秘。就路德，在他开始讲解，他在大学开始教诗篇的时候，他开始有一点感动。后来看到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时候，他不能说突然嘛，他有一个很有福的看见，就是神的义不仅是在讲上帝是正义公平的，而且不仅是在讲上帝会用正义和公平来要求人，而且不仅是在讲到上帝在人没有达到他公平正义法律的时候会很公正的处罚人，不只是这样，这个很多人可以看得到。他看到一件事，上帝的义居然是上帝的拯救。我不去引以赛亚书里面和诗篇里很多这个话，引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解经家告诉我们，这里神的义就等于上一节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有解经家说这等于是一个平行句，神的大能就是神的义，要救一切相信。各位，包青天会定罪人的罪，我们也都拍手，包青天不会救罪人。而你在但以理书但以理的祷告你就可以看到了，第十六节，九章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应该祷告求神的愤怒转离这个岛，转离在我们人身上，转离在教会身上。当然神的愤怒转离，你应该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的怒气要发在耶稣的身上。另外一个条件，你必须相信这件事，因他受的鞭伤，你必须相信你该受鞭伤和刑罚，永远的刑罚，而他为你受了。 好，他祷告，他求神快快的转移怒气，让耶路撒冷，让教会早早的复兴，早早的被建立起来。十七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各位，我看这些经文啊，有的时候看教会历史，有的时候看我们的现况，很多时候看我们台湾，真是觉得这句话是我们应该常有的祷告。 Shine， 光照啊，求你光照这个地方啊，求你光照教会啊。那个光照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叫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恶，另外一个是叫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求你光照眷顾这个地方。十八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这我们祷告也会用，我也会用，说啊，求你侧耳听，睁眼看。问题是常常祷告，包括我们这种牧师祷告，常常就是口头禅，因为念得太熟了，就是小和尚念经根本就是念出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很多时候祷告完了，只是念完一篇祷告词了，自己都没有听。各位，你要上帝听你的祷告，我希望你自己听到你的祷告。你要上帝看到，我希望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状况。看过这个地方荒凉，荒凉的城。好，但以理最像保罗的地方，最像路德的地方，就是十八节的最后这一句，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意。这是我们今天的句子，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哎，不是因为你好一点呢。对，我们知道相对的这些都有，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一个比较属灵的人祷告应该是大有功效的。但是你也一定不要臭美，你要知道那个有功效是因为你信了耶稣。那这个信心的确表达在你结出的果子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愿我们都有这种有盼望的祷告。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就是上帝就给了他一个今天很多人最喜欢研究的，就是七十个七。各位对不起，第九章二十四节开始那七十个七我完全不解释，或者说我几乎不解释，因为那里如果一般解释我觉得都搞错了。一般在解释都在讲到是人间的历史会有怎么样的灾难，欧洲的国家会变成怎么样，美国会怎么样，就都在时事预测。各位，也许有它的价值吧，但是任何一个时候你看圣经，任何一个时候教会做事，任何时候你做，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只要你是基督徒，各位，我们的重点，即便你在做其他事，好，教会现在要买冷气，你在研究我们要买哪一个牌子冷气最划算啊，就是很事务性的事情我们需要做嘛。任何的事情你心中一定要尊主为大。教会里面基督徒牧师如果不是高举基督，如果不是传扬基督，如果不是侍奉基督，如果不是敬拜基督，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乐，各位，那就不是教会了。而今天神学院，而今天牧师，而今天长老，而今天教会，我们常常因为传基督传福音没人听，我们自己也不想听，我们就做一点别的事儿，做很多别的事，我不要讲，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做这些事。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不再传福音，因为听耶稣为我们罪死了，这是很刺耳。我们最多讲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各位，这个你要说福音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任何一个其他宗教人也可以讲出这话。耶稣爱你，你知道耶稣为什么爱你？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有改咒的，唯有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讲耶稣爱你，你不讲神为你死，你就没有讲。但我们不敢讲，第一个这很迷信，第二个这很狭窄，第三个这在骂人，你这么坏还要人家替你死，你要跟他讲你比这还坏。不过对不起，我已经意见穿心了。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以后啊，因为那个加百列就是要回答到底耶路撒冷什么时候重建，好像遥遥无期。各位，我们不要只想到历史上耶路撒冷，我们一定要把它想成神永恒的话，神怎么重建你的教会。有七十个七，这个什么七十个七，六十二个七，一个七，那个盟约什么，他既没有直接讲，我们就不能直接说一定是什么，但是他讲的重点我希望我们都记住，神为教会定了七十个七，我不管是什么，神为我们、为教会、为圣城定义会实现的是第一个止住罪过二十四节，第二个除尽罪恶，第三个赎尽罪孽，第四个引进永义。各位，又是我刚刚讲的，神的义不仅拯救我们，而且加在我们身上。封住意象和预言呢，什么意思？我们不去多讲。高至圣者，那表示基督的尊荣。神的教会是荣耀的，神的儿女是丰富的。对了，我们都承认，各位。我们活在现实里，我们不活在云雾当中，我们知道现实的状况怎么样，我们知道我现在状况怎么样，我也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心知肚明。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太多了。最重要事实，耶稣爱我，可以。最重要事实，耶稣是主，这也可以。我不知道你最喜欢经文是什么，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个世界有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不会让他的儿女永远受苦的，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平安，永远的义。好，下面呢，对不起，我要今天反正来的也晚，反正是万箭穿心嘛，下面我要按自己的意思来带圣餐，对不起哈，一般。跟我们下面是圣餐，中间你们讲完到有回应诗歌啊，还有这些，我们先预备一下心，预备圣餐，也预备诗歌啊。各位，我知道圣餐，如果你要我讲哈，圣餐。我可以讲一万篇道，对不起，这夸张了。我可以讲很久。我本来跟传道讲说，我可能会花十分钟时间，我希望就十分钟，但实在太丰富了，太多可以讲，跟我们刚才有关系的，每篇道都跟另外一篇道有关系。圣餐，我们通常就是一个月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多久一次。然后就吃一点喝一点就完了，那么小，好小气了，一人一瓶嘛哈，发一个好吃一点面包，那么难吃。然后我们通常就无所谓了，大概如果你真的很被感动的话，但我们圣餐呢，很感动的时候不太多了，但很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哭哭啼啼，哎呦，主为我死很难过。各位，这也是有的，主为我们死怎么能不难过呢？但是基督徒的心态在任何一个时候，特别是圣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好，我先讲哭啼哭的部分，或先讲远一点历史吧。圣餐，这第一点我们就不合圣经了，因为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不是白天了，我们应该吃晚餐了。 啊，不过各位我是开玩笑，你们听到啊，一定要头脑要放轻松一点，不要太紧张，紧张你就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了。我的意思说，你要抓住那个精神，不是字面的，但是那个每一个字也有它的意思。我们今天一个月一次的圣餐，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不是什么餐，就是一个仪式吧。各位，在耶稣开始这个圣餐或者主餐的前1000多年，以色列人每年都会做这个事，每年一次。那个主耶稣被卖的那个餐叫做逾越节的晚餐，那个餐是跟我们中国人的除夕的团圆饭有点像，那是跟美国的感恩节或圣诞节的餐有点像，那是很欢喜的。如果你到美国，你的小孩到美国读书，尤其在东北部，如果认识犹太的朋友，如果很好的话，他们还信的话，也许他们会还信犹太教，他们会在逾越节请你去吃饭。那个不像圣餐是对外封闭的，逾越节的餐是对外开放的，起码犹太人现在的，所以你可以去经历一下。那么你在网上也许也可以收到一些那个过程了，我不知道，那是很欢乐的，请大家都来经历。那为什么欢乐？因为那是纪念以色列人做了400年的奴隶被上帝救出来了，不但做了400年奴隶被上帝救出来，而且上帝要带他们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通常以前的翻译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们中文不是这样翻吗？美国不叫美利坚吗？既美又利又坚。至于西班牙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他们要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去，他们要离开一个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他们纪念这个日子是欢喜快乐的。在这个餐里面有，如果今天你去吃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晚餐，有很多的仪式，每一道菜每一个过程都有它的意义，有的是圣经的，有的不是圣经的，但是一个很美的传统。包括苦菜啊，他们是很苦的，但那里面从犹太人到今天，从摩西时候到今天，犹太人的逾越节的餐总有2个或3个重点，或者4个，对不起啊，耶稣把它变成2个了。有2个是吃的，有2个是液体的。吃的，一个是无酵饼，等一下各位你会吃，另外是羊肉。无酵饼吃是因为那天他们走得太匆忙了，没有时间发面，所以他们吃无酵饼。吃羊肉，各位应该那天不要吃羊肉的，因为他们那天要搬家。哎，你搬过家吗？锅碗瓢盆通通都已经收起来了，你要吃晚饭带到麦当劳买一个汉堡，因为连筷子都没有嘛，或者我们就出去吃嘛。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年，神说今天晚上走，通通打包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有本领。大家有搬家公司帮忙，400年的家当，哎，通通打包好了。但是呢，今天晚上要吃一顿羊肉炉，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吃。甚至出埃及讲，他们吃的时候手里还要拿杖，这个大家都形容。他们很快乐，他们要吃饼，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就没有发酵。然后他们要吃羊肉，一方面好吃，一方面要给他们力气，要走一段路，这是吃的。耶稣把这2个饼和肉合在一起了，就是等一下你的饼。对不起，我们这没有肉嘛，哈，因为等一下艾叶里带有肉哈，有艾叶吗？今天哈有肉。然后2个液体，耶稣把它合在一起了，一个液体在当时圣经讲的逾越节里面没有多提，但在今天还有在圣餐里面有。今天你到犹太人那里，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规矩了，我的朋友跟我讲，他去参加是这个规矩，他们要喝4杯酒，其中第4杯应该就是耶稣说的如今我不再喝，应该 耶稣没有喝那杯酒。应该如果是那个传统的话，就是我们逾越节的晚餐或者圣餐还有一杯酒没喝，那当然是等主再来了。不过有四杯酒，这我们也不去解释了。还有一个液体不是喝的，是血，是涂在羊涂在门上的。就是那是一个很欢乐的晚上，那天他们一起，我也不知道以色列人怎么会，向来都没有信心，向来都不听上帝，怎么那次就听了上帝的话，他们就完全听上帝的话，说打包就打包，然后说准备走就准备走，然后说杀牛杀羊吃一个要把它吃得干干净净，他们就吃。而且最重要的，上帝说羊的血涂在门上。好，以色列可能不太懂，但是感谢主他们就涂了，然后他们就在房里面吃东西。等一下我们按言不必涂什么血在外面，就是别人不可以进来吃哦。各位，他们很欢乐。但是今天的犹太人逾越节都没有那个悲情或恐怖了，但那天晚上有。那天晚上很复杂，除了极大的欢乐和兴奋之外，那天晚上好恐怖啊！因为那天晚上是 night of killing， 是杀人的晚上。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今天晚上我要走遍巡行埃及遍地。各位对不起，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者你是软弱基督徒，希望你不要跌倒。上帝那天要杀人，每一家我都要进去杀，杀长子，杀完了有血，所以有血的我就认为我杀过了，就不杀了。凡是门口有门上面有血的，我就逾越过，这叫逾越节 ，pass over。以色列人听了，那天晚上耶和华就全地巡行。在以色列人正在吃的时候，各位对不起啊，你就听到每一家埃及人都哭，我的儿啊。好，这件事情为什么神有没有太残忍？我当然可以跟你讲，神绝对不残忍，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而且长子的死不是最坏的事，我们人总是想到人死是最坏的事，圣经不是这个观点的，人死了以后还有审判的，还有未来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圣餐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了，一方面我们很悲哀耶稣为我们死，一方面我们非常喜乐，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了，所以我们非常喜乐。但是我们在喜乐当中，我们也不能不想到这么大的恩典，一方面我们等着恩典更完全的临到，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在盼望那更大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们若不辨明这是主的身体，两个事，一个不辨明这是主道成肉身为我们死的这个事实，另外一个，如果你不辨明，你不分辨清楚，你不认清一件事，旁边跟你一起领受的人也是主的身体的话，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圣餐不只是纪念主为我们死，圣餐也是过教会生活。好，现在请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是哪一首？哦，谷中百合花。我们希望各位，我猜你们唱圣餐的歌大概都是比较悲歌哈，不过我们今天可以唱喜乐一点的，请前奏。